神好像在带我玩纸牌游戏，这人看起来挺谦卑，翻过来黑的，那个童工看起来很热心，翻过来烂掉了。神提醒我，你看到什么罪就认什么罪，罪在自己身上我们认不出，罪在别人身上看得很清楚。神给我机会对照这些例子清理自己，至于那些人提醒过了，就交给神。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境界读经的题目是：是生活逼我们读懂一首诗。文：刘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当我想到用诗篇139篇来分享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普希金的这句诗。诗篇139篇：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憎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读过139篇，回头再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第一个体会是，生活哪有那么善良温和，何止是欺骗而已， 他简直要把你逼入绝境，踏着你的碎片大笑而去。否则哪个诗人不愿意文雅一点，哪会写出这么直白粗粝的话，神哪，你必要杀戮恶人。第二个体会是，我们哪有那么无辜，好像只是生活欺骗了你，你就没有欺骗生活吗？你真的分得清是谁先欺骗了谁吗？人总是记得自己是最先被骗的那个。如果做个投票，华人信徒最喜欢的诗篇，我猜第一名是23篇，这首的确好，但我们喜欢它未必是因为它好，只是因为这首诗最适合挂在墙上。没人会把神哪，你必要杀戮恶人装裱好了挂客厅，当然挂卧室就更不可能了。排名第二的估计是第一篇，这首也很好，但我们喜欢它是因为每次读诗篇总是开个头却读不完，最后混个脸熟的就只有第一篇。像诗篇139的这种，号码很靠后面，内容张力足够大。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多美的句子，真的很喜欢。读到后面，神哪，你必要杀戮恶人，又觉得真过瘾，但是又不敢说自己很喜欢，很解恨，有点又怕又爱的感觉。1-6节一开头，诗人就告诉我们，神从里到外认识我们，我们舌头上还没说出口的话他都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看圣经？因为他最讨厌有一个神什么都知道。一个全知的神，事实上就成为对所有人的指控，我们心里的自私、肮脏、虚伪暴露无遗。我们宁愿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承认有这么一位神。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再看139篇，这种诗是人可以喜欢的吗？有几个人知道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却还敢说，神哪，求你鉴察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敢拍着胸脯说出口的，可能就剩下一句，神哪，求你鉴察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善行没有。想想，神得多费劲，从一堆乱七八糟的零件里捡出几个勉强算是良善的念头。洛杉矶有位女牧师叫王爱敏，2016年4月去世，境界做了报道。爱敏牧师服侍街头流浪的边缘人群26年，他把吸毒者、流浪汉带到教会，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传道人。他说，教会就是 recycle center 回收中心。其实不止那些无家可归者被人看作废品，我们这些人都需要进入回收中心，被神重装系统翻新改造。教会天天都在废物利用，这才叫环保。神鉴察、认识、晓得、细查、知道，不单是 X 光，而且是核磁共振、 PET 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我对这些蛮熟的，因为陪神影检查身体定期需要做这些。要不是我们知道结果在神手中，神已经先扫描过了，每次都会是一种折磨。曾经有一段时间，神好像在带我玩纸牌游戏。这个童工看起来很谦卑，翻过来黑的，那个领袖看起来很热心，翻过来烂掉了。神提醒我，你看到什么罪就认自己身上同样的罪。罪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不容易认出来，罪在别人身上看得可清楚了。现在神的恩典是给我机会对照这些摆在面前的例子清理自己。至于那些人，你提醒过了就交给神。说起来很潇洒，实际上有点社会阅历的人都知道，哪怕温柔的提醒也要付出代价。 但比起神给的恩典，一切都很值得。知道神的扫描这么精准，我找到一个捷径。如果你不确定这个罪在自己身上有没有，先认了再说，反正神不会错，绝不会冤枉你。这个方法我用了好多年，可以负责任的推荐，它可以让你省去很多纠结和麻烦。诗人说，神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耶稣远远地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拿但业，就知道他心里没有诡诈。拿但业很惊讶，耶稣却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神把我们看得透透的，却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成为他和我们之间沟通的桥梁和中保。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透的。感谢神，末后世代的恩典是上帝已将耶稣赐给我们。不和耶稣一起，你敢读诗篇吗？你敢站在宣告看透你一切的上帝面前吗？他的公义像剑，他的话是烈火，是大锤。只有在自身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人才喜欢看恐怖片，我们里面的感恩就被激发出来。中国人有句很世故的话，水至清则无鱼。神这么厉害，明察秋毫，我打不起还躲不起吗？人的第一反应是逃开，这是很附和人性的做法。很多人跳槽离婚，就是因为自己多年精心打造的形象穿帮了，宁愿换一个环境重新装扮。在人生这条路上，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求真的人越来越少，求安慰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被扭曲了，二十几岁告诉他还有用，以后他宁愿给自己起个名叫盆景，也不愿意再校正自己。在这首诗的第二部分七至十二节，诗人接着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天上地下，海角天涯，神都在那里。约拿是最典型的例子，神要他往东去尼尼微，他偏偏往西逃到他施，最后掉进海里，在大鱼肚子里还是被找到了。服侍神的人也会出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事。约拿的例子告诉我们，服侍者甚至可能落入一个地步，和神的意思完全背道而驰，悖逆到要葬身海底才肯悔改。但耶稣却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人看。换作今天，领袖会说，难道只有尼尼微人需要福音，他施就不需要福音吗？我们要去为主得着他施。可是没有顺服神，就没有服侍神可言，人不过是巧立名目服侍自己。这世代服侍神的人要先被神重新找回来。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九节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只有弃掉自己的意思，才能成为福音的工人。从诗中可见，以前的人躲避神都往野外跑，四野八荒，哪儿黑去哪儿，没有谁会逃到耶路撒冷，逃到圣殿去，那是因为他们心理素质还不过硬。今天专有奸邪之辈往教会跑，如同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外面环境的黑暗或光明，在神眼中都是一样。人会被骗，以为黑暗怕光，于是有人专门站在前排，站在灯底下，以此反证自己没问题。这种人是老江湖，可是连我这么个凡人都看得出来，何况神呢？真正的黑暗只有一种， 就是失去神同在的地方。这样的黑暗只有耶稣曾体会过，那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因为背负了所有人的罪而被父神弃绝的时候。我们跟随耶稣，就不致再落入这样的黑暗中。另外还有两种蛮普遍的逃法，就是用神的话来逃避神，天天查经背信条，头脑很强，研究神学，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或者用仪式感，用属灵的感觉，热衷跑特会，用圣灵充满的感觉来逃避神。这两种方法，用理性和感性来取悦自己，同样是在逃避那位为我们舍己破碎的耶稣基督，逃避十字架的道路，人的灵性反而日渐枯萎。你嘴上不说，心里可能会嘀咕，神真的能找到我们吗？某年某月神呼召我，我逃掉了，某年某月圣灵感动我，我拒绝了，我把自己献上好多回，过后还不是都收回了。那些跌倒的领袖当年不也曾经摆上很多吗？首先你能逃掉，可能神根本没有找你。其次耶稣早说过了，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再者，跟随神，顺服神，是持续性的，忠心到底才算数。神找你绝对是礼包来着，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恩典。躺在鱼肚子里的人远比被大鱼吐出来的人多。神知道人会逃，所以主耶稣亲自来寻找我们这些明明很脏却躲在角落里照镜子自恋自怜的人，他来救我们，免得我们到最后把自己活得就剩下一张拼命维护的脸了。耶稣借着自己的死而复活，让我们知道，就连钉他十字架的罪，他都愿意赦免，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不管是前浪还是后浪，不管怎么放浪，都别在外边浪了，赶快回到天父的家里吧。不过，诗篇139篇并不是通缉令，宣布神要用他的全知全在鉴察我们，搜寻我们。当我们操练与耶稣一起进入诗篇，视角和感受就被爱所改变。原来神了解我们的每个需要和挣扎，他甚至不惜成为人的样式来体会我们的软弱，因此我们在所有处境中都可以信赖他，他不离不弃的与我们同在，按守在我身上，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他了解，他陪伴，在13-18节他引导。在这部分，诗人回答了我们为什么可以从根本上相信神的爱。神并不是在敌对我们，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他以他的全能从混沌虚无中创造人，因此他必不容他的被造物被罪毁坏殆尽。人的价值与尊严不在人那里。我见过非常聪明，在职场很成功的精英进入教会后，因为从小在缺乏认可，不断被更高标准驱策的环境中长大，没能与神建立关系，就带着骄傲的心急于在属灵领域获得新的肯定，结果被仇敌钻了空子，严严的辖制，做出了许多他们在世界上在公司里都不会做的事。在神的创造中，我们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找到接纳自己和自己和解的理由。父母会搞错，会说怎么生出你这个怪胎，你长大了有什么用，但神不会错。当包括父母在内的地上权柄僭越了神的位置， 以为他们有权对我们生杀予夺，定义我们的价值，贬损我们的尊严，他们其实是在亵渎神的工作。很多中国家庭里都有一个语言尖刻、态度挑剔的家人，每天用语言的刀子划亲人的心。如果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建议你每天用这段经文提醒自己，当你轻看、苛责、羞辱、掌控另一个人，就是在质疑神的智慧，否定神的创造，挑战神的权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我们因此知道，堕胎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你生来就有某种缺陷，你同样可以从本段经文中得到力量。你不是一个错误，你可以把生命活成一个只有你能活出的美好样式来荣耀神。有时候这的确很难，但神一定为你预备了特别的恩典，帮助你发出只有你才能发出的赞美，哪怕是口齿不清的、五音不全的，神却以为美。神用他的意念引导我们的脚步，诗人晚上躺下来数算神的恩典和引导，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像我们失眠时数羊一样，数着数着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神同在的美好仍然留在心间。19-22节的气氛好像突然变了，诗人满腔愤怒，求神剪除恶人，要祷告，先要有和神的关系。诗人通过前面的部分，加深了对神的认识，也更认识自己，重新找到与神的亲密关系，这些都是诗人求神对付恶人的基础。活在历史与当下的诗人，如果没有对罪恶的愤怒，他们的写作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碗鸡汤和一种粉饰，成为与生存无关的事。但这里却出现一个诱惑，我们怎么确定自己厌恶的就是神所厌恶的？人常常被引诱拉神来为自己做背书，历史上的君主制、奴隶制、民主制都曾得到一些人以神之名的加持。但诗人在这里明确提醒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好恶左右神，而要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否则我们就是在利用神，和行巫术没有区别。人之患在自以为意。当我们求神消灭恶人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不是在大喊向我开炮，毫无疑问我们是把自己摆在了义人的位置上。每每在信徒纷争、教会分裂的历史和现实关口，我们经常看到当事人引用诗篇自壮声威。我们仅以诗篇第一首为例，这篇作为整本诗集的总纲，提出了恶人与义人的两条道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么我们当中有谁可以做到昼夜思想的尽都是神的话呢？这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诗里的义人，首先应当想到的是耶稣，而不要过快带入自己的角色。只有当我们记起自己的罪已被耶稣代赎，我们藏在基督里得以称义的时候，才联想到自己也被算为义了。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诗篇是耶稣引用最多的旧约内容。耶稣用诗篇来祷告，只有耶稣才能完全爱上帝所爱，恨上帝所恨。耶稣教导我们要为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很少听到信徒分享见证，说他为某个大恶人祷告，坚持了40天之后，恶人就死了。你们听过吗？我是从没听过。 耶稣不让人从麦子里薅稗子，容着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人不要审判，审判是神在将来一定会做的事。人类自身的历史足够说服我们，无论遇到多么丑恶的人性都不必惊讶。历史同样已经证明，最大的人祸全部是以最神圣美好的理由犯下的。当我们大喊说这不公平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当我们说一定要公平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其实是要对方充分照顾我们的想法和感受。我们可以在诗篇里释放自己的愤怒，呼唤神的公义彰显，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当我们这样祷告之后，记得像诗人一样重新来到神面前，对他说：神呐，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人最公义的呼求依然需要耶和华的烈焰来炼净，而宇宙间最不公平的一件事已经发生了，那就是全然无罪的耶稣代替我们所有人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上帝对罪的愤怒和惩罚。我们没有去找上帝抗议，我们领受了我们不配得的恩典。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会感受到恩典带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呼召你站在自我和世界的真相之上，把恩典传递下去。
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全是你所赐给我，长赐在你手，取在于你。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生命 成为你手中美好的